南无阿弥陀佛。这个今天这个讲第三篇啊，第三篇真师正道，叫真师之喜。这个我们做人会不会做人，全看师啊，也没有师就不知道怎么成教，不知道成教就不知道怎么叫孝顺父母，也不知道什么叫仁义忠信。所以呢，我们这个师是放在很高的一个位置，是说人生难得，善知识难遇啊，佛法难闻，善知识难遇。在这个世间我们获得人生就已经非常难，但是获得善知识啊，难中之难。因为善知识它会教导我们，有人说孝顺父母才是第一的，那说那个动物不是天生的它就会孝顺父母的，他要通过师父的教导，没有良师益友你怎么会有真师正道呢？你怎么会对父母的孝道呢？世界上没有动物对晓得这件事情啊。所以这个你看这个东晋时代那个十五国的一个叫四虎，杀人无数但是呢他的父亲叫司烈弥勒菩萨的烈是烈，他说他是个意志不死，但是呢他做王杀死了这个当时在北方杀死了很多的人，就因为他不懂得有仁爱之心，所以他做了王以后就杀很多众生。他的儿子叫瘦虎，后来也是非常暴力，杀很多人。后来他的这个孙子叫师真，又杀了很多人，就是说一直到灭亡他这一代就杀死了很多人，就是不讲仁义嘛。所以呢他虽然也好像他也学佛，他们父子啊子孙都学佛，但是呢不肯学习就是因为当时北方人呢信佛的还比较多，但是呢都是利用佛教来这个统领汉人，因为他都是什么曹丕族啊，或者是匈奴啊，草原上的这些人叫我们讲就是说五胡十六国，他这些人都是匈奴非常凶，没有文化，喜欢喝酒。他说这个杀人就像割羊子一样杀羊子一样，所以这些没有文化，没有仁爱之心，所以呢做一些事情就非常残忍。所以我们要通过学习以后才知道什么叫仁，什么叫爱仁义之心啊。这个西方国家讲爱是讲得非常的透彻这个因为他的爱不像我们贬义的爱，他们的爱是褒义的爱，是一种赞美的意思。他说爱就是天地之间人之间的，他爱是跟上帝同等的我们这爱是爱每一个人，是一种欲望就说是现在我们中国人讲爱的话往往都会说爱就是男女关系，很简单的在西方国家讲爱是跟上帝同等的不会，他欲望跟爱是两回事。所以我们把这个爱太贬义化了。所以呢就是人讲义气就是讲孝道，就是说我们的人心呢也是比较狭隘的，人就是父母养我，我应当养父母，这叫人，你对我有恩，我对你有报。但是呢很多的人真正人呢是讲孝天地孝天下是讲天地之间呢我对他都应该有孝之心，有感恩之心对，我不是只对父母孝道，而是对天下万事万物都孝。所以佛教里的心是比较广阔的，而不是狭隘的所以我们要学佛，要学他这种观念，就是说这个有人讲因为在世间很多人认为出家是可恶的，为什么呢 我记得这个莲池大师讲的说，社会上认为出家比毒蛇还毒啊，为什么呢？他说你父母都不要是吧，就是说跑到寺庙里去出家对父母都不要，那这不是佛教的本意。就是因为他说世间人对出家人的这种认识啊，是因为不是在家里过时，是出家里过时。为什么呢？因为出家人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大众，就是啊，那说在寺庙里面就是呢，对父母不孝，然后呢吃着寺庙的供养，然后在寺庙里啊不修行，然后到最后在家人呢认为出家人呢好吃懒做啊，社会上的寄生虫啊，或者说是社会上这个不肯干活的人，好吃懒做啊，是这样的状态。那说这样的呢会导致于在家人对出家人他一定会有偏见出来。是因为我们出家人要大胆的把一些事情啊做出来，还要说出来。什么叫做出来呢？小佛陀在世的时候啊，他说拂光而行，他父亲圆寂的之前呢，他成道以后首先他就要孝顺父母是吧，啊，就是说回来啊，要报答父母之恩，然后父母去世的时候他拂光，父母没有事之前安慰他，劝他念佛，然后教他怎么去治理国家。所以那个人家在打这个要消灭这个释迦族的时候，他说释迦牟尼有亲自坐在路上挡走那些当时琉璃王要灭这个释迦族的时候，他说他在路边挡住，他打了两次，第三次他就不要打了。为什么呢？因为佛教讲业报嘛，但是呢他两次还是尽力而为。因为要做到孝道，要做到忠义，要做到我对父母的这个孝仁义要做尽，要做尽。虽然我做不到的事情，但我还是努力去做，是这样的。所以释迦牟尼有两次冒着生命的危险挡在那路上把琉璃王挡在外面。所以琉璃王很尊重佛，所以第一次他回去了，第二次呢他又回去了，在第三次他就因为没办法避免这个战争，所以释迦牟尼就没有管了。但是阿难尊者他说舍利弗目犍连呢，他说他我用神通来救释迦族，他用神通了，用那个钵把释迦族500人放在里面，然后举过头顶，他说啊，就告诉释迦牟尼佛，我救了500个释迦族。释迦牟尼佛说你拿下来看一下，一拿下来全是血水。也就是说这叫业，定业不可转。释迦牟尼两次他只是说尽力而已，这件事情释迦牟尼佛早就知道了，但是他是尽力去帮助。所以我们出家人对父母的孝道，所以刚世间来讲的话，有大孝，有小孝，有远孝，有近孝。所谓近孝是在父母边个这个膝下安慰父母端茶端水这个洗脚，这个种种，这是近孝。近孝他说远孝不管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要给父母这个打个电话告诉父母我到哪里去了。所以我虽然在外面是念念不忘自己的父母，要远孝因为父母去世了以后要思孝，就给父母提个牌位这思孝并不是父母，其实写的牌位都不是超度父母的，是我们一种思念，对父母的一种思念啊，就是说一种纪念的作用，叫思孝。其实父母死处很多年了，我们还要思念他，叫思孝。他说这个还有呢，这个感远的孝，就是说你在世间做一个有忠有义，让别人家赞美你。他说你这一切功德归于父母，这个就是其实是对父母的一种这个我们讲就是观正要久的这种孝。就是你所做的事情是自己你的走针很有面子，很有光，也就是说做的在外面不管做什么事情的话，人家感觉到这个人很有出息打个比例来讲，就是我一个学员他说这个我家里出了一个和尚这个很有面子，就是说就因为我做的还是很有面子的，所以我那个学员说这个说我家里出了一个这个人还是挺光宗耀祖的，就是 他就意思就说我还是挺不错的，关着要，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回家去看呐、啊，我回去的时候，整个村庄人都来看我啊，然后送我到那个村头啊，所以走的时候，我还是对父母不会忘记，我对我的村庄顶礼，啊，对我整个的村庄，我在桥头向我那个村庄顶礼。然后这些行为都可以感动他们，就感觉到这个人虽然已经出门了，还忘记不了自己的这个家里亲人。我并不是出家以后把家里人都忘得干干净，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出家人呢，时刻从行为上要让别人感受到出家人对父母的话是念念不忘，这是我们为了修道，为了成就广大的这个更大的事业，是吧？利益更多的众生。所以你就说打仗，或者是那些当兵的打仗，不能说忠孝不能两全了，你要顾虑国家，你就不能够一小家气在家里啊、这个还是说瑜伽也有这个思想，不过瑜伽的思想是说父母在不宜远游，就是说只要父母高堂在上面，我都不会离开父母太远，应该在边了，或者说父母有复述，就是说像那个我们的那个六祖大师出家之前，母亲赋予了这个一位居士啊照顾，就是砍了很多的柴呀、啊，然后给一户人家，然后叫他来把自己的父母，他有父婿编给的这个传书或者邻居，像照顾我的母亲，然后跑去出家了。我并不是说我出家以后呢就父母生死，不过没有这样，这是常人不到的。这样的行为会导致于社会让人认为出家人比毒蛇还毒的这种概念就会出来。为什么呢？对父母不孝道肯定是不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法。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也讲到说，这个供养父母，就是说一个出家人对父母恭敬供养，然后这个赞叹，或者说功德回向，然后这个事情就是说这种功德，对父母的这种功德比供养三世诸佛的功德，就是跟三世诸佛的功德是不二的，就是你供养一尊释迦牟尼佛啊，你把衣服加上卖的供养一尊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不受啊，他问他这件衣这个谁能受呢？这个阿罗汉了，他问佛，他说你不受这个饭食谁来受呢？他问你有父母吗？啊，父母能受，就是说你要把家产卖掉来买饭供养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不会受的。那个阿罗汉问他说谁能受，他说你父母可受。这边说佛陀非常赞叹父母的功德啊，所以没有父母就没有我们今天皈依三宝乃至于解脱罪一切一切系列的事都没有了，所以父母是你第一大恩人。他说在世间来讲的话，从正师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你父母也是第一个叫你走路的人，叫你吃饭，叫你走路啊，叫你怎么待人接物啊，然后在学校里面呢叫你怎么去学技术啊，叫你什么认字啊，或者叫你怎么去学啊，更多的这个知识。他说出家人叫你怎么去解脱啊，怎么去追求这个人生的实相呢，他说都是师长。所以我们身上从小到大都是有师承的，没有师因为都是一代，因为父母孝顺父母，父母是一代一代的教的，上面人教父母，父母一来教你，一代一代的这样传承下来，都是有师承的这个传承。所以呢这个尊师尊道啊。那么说这个我们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敬圣成贤，就是说我们为人待物不管到任何地方，对圣人呢一定要恭敬啊，这个不管到任何地方先要拜佛，先要拜圣，是吧？什么孔子啊老子啊，还有我们世间很多的圣人，就是天地之间啊，或者是世间的一些圣人啊，只要是圣人我们都要恭敬他，因为恭敬圣人这是我们的这个本分了，因为圣人是从真理里面出来的，就是说四相成无为里面一切圣贤皆有无为而已差别，所以呢我们到任何地方见到圣都要恭敬啊，成贤就是说对父母又孝道啊，又尊师重道，又这个恭敬圣，这样的人贤是成于圣的流，就是说 我们学法为什么叫正道呢？就是说我们人是从师而学，对父母而孝，然后呢对圣而重视，对道很重视。像这样的人就是贤士，说他所做的事情不会考虑到自己的贪嗔痴慢疑，不会考虑到自己的这个感官的享受自己的得失他是成于这个心中，成于这个道的这个。像这样的人叫贤人。像我们我师父呢叫我，然后我真诚我师父，这叫做贤贤德嘛。就是说贤德一般是很尊师。那说可怜的人，什么叫小人呢？就是说我们讲盗窃之人呢，小偷之人呢，就是说把圣人的东西当作是自己的，不知道。就是说我今天很有功德，说这是我自己，这叫小人。你像说法轮功他就是小人，法轮功把佛家的道一点点，把道家里面道一点点，把瑜伽的道一点点，把这些文字倒过来，说这是我创造。然后呢说你们到寺庙就修不了怎么样的，你要修于什么样的去道上，只有去他才能够解脱。所以把佛家道家瑜伽一个地方倒一点点，说是他说的。这样的人太多了，在世间很多很多。他说这样的人到外面去，他讲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正不正邪，去看这个人讲话你可以看出来。陈老师他讲的话呢，写的文章呢，讲的都是我说我说，这要是我说我说，这样的人一定就是说他从来不会恭恭敬敬的对这个圣贤的恭敬，不会表达圣贤，会表达自己。所以呢不成不依法，而不依法不依善知识，不依法，依他自己就是盗窃，就是说眼睛看到一点点，耳朵偷听了一点点，然后讲出来的话都是好像我的经验，我的怎么怎么样怎么样。像这样的人呢都是小人这个就是耳听一点点，然后来跟人家讲，这个都是小人。所以小人呢不会去把功德回向给父母，他不认为自己的德行是来自于父母，他不认为自己有一点知识是来自于师父，来自于善知识，来自于佛陀，他不认为自己呢有一点道行呢是来自于传承，所以自己创造。像西方国家的人呢基本上都是小人。你看就是说中国那么大度地用这个瑜伽的思想，用大度的思想抱怨他呢他不会一些，他是因为他就是说你自由发展嘛，他没有传承的概念，知道吗？我们中国人学习怎么学，知道吗？你应该怎么打坐，你应该怎么念佛，他是传承的概念，就是父母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就是传承的概念。所以中国非常重道重师的这种意识来传承。西方国家就是说你要西方国家怎么学习，你知道吗？就是说你把如果你要是在佛面前供灯的时候，师父会告诉你这样的供灯西方他不会这样，他说你说呢，你说怎么供呢？然后他是推销责任，你供了以后你要供的不好的，将来错了你自己负责，就是你自己做的事情你自己想，然后你自己认为这样对吗？你觉得这样对没有关系的，错了你自己负责。他都是推销责任，就这样，将来犯错了是你的，跟我没有关系。西方所有的管理都是这种管理，到最后他自己不负责任了，知道吗？你说这样犯吗？他自由罪吗？你这样犯哦，那你要负责他所有的责任是推销给对方的。所以呢，你呢，为了怕将来有什么过失，所以呢，你非常对你自己所做的事情，你虽然很认真，但是你是个新学者，你是成一个基础。成一个基础，圣人就像一棵大树，是吧？新发明者、自由者，新发明者就像一个小草。这个小草长个一千年的大树需要长多长时间？一千年大树那么大，其实传承接了就可以了。但是呢，在西方国家不是的，这个大树是他的，跟你没有关系。然后你还是从小树开始自己来，他是不会有传承的概念。所以呢，中国的传承概念是形成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一直不变，不管怎么打击中国，中国都不会倒塌。为什么呢？千年大树在那个地方，怎么倒塌都是小草而已，都是那些贪嗔痴慢疑都是一些小人物倒下了，但是宗旨远远在那个地方，几千年你不打不倒它，你即使把它形象打倒了，但是它精神一直在。所以呢，所以中国几千年，所以西方国家 人家评论中国是什么，西方国家叫民主国家，中国国家叫文化国家，就是中国完全是在文化里面长大，根本没有人，就是文化，你混在世上就是一个文化，做母亲应该怎么做，做父亲应该怎么做，这儿子应该怎么做，全在文化里面，你是不存在的。儿子的文化，父亲的文化，母亲的文化，做怎么样做一个忠臣是吧，尊子臣子，这些文化都在文化里面，他没有自己的。你说我出家人，我都在出家里面，如果我不够资格出家，那你退位，出家不上，出家还在，但是你可以走，你走了，第二个人出家到这是就像穿了一件衣服一样穿上去了，反正这个出家是不会动的。这样你违背这个出家下，就你就不够资格，人家就会把你赶走。哎，但是呢，跟西方国家就不一样，倒下去就倒下去了。所以西方国家把它灭掉的时候，它就不存在。中国呢，怎么灭？这是灭掉一个小人，就是灭掉一个呢，是没有传承的东西。所以传承几千年一直不变。所以佛教的这种思想，就是你像戒定慧呀、已经进到我们出家的骨子里面了，就是一戒定慧是我们的灵魂。那么这种灵魂是不动的，你不能说发展怎么发展，然后戒定慧最究竟的地方是不能变的，不管怎么发展，这个东西是不能变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灵魂。所以这个东西的话，你怎么打的话啊，这个是灭不掉的啊。西方国家想把它灭掉，所以把中国文化灭掉来跟着他走。所以中国骨子里的东西，他不需要等待啊。我也不把你消灭了，但是你把我消灭也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几千年的文化不是你想推就推翻的。所以就是说，中国人家说这个这个仁义礼智信呐、这就是中国骨子里面的文化。仁义礼智信，还叫温良恭俭让，就是说这个都是骨子里的文化。就是说这个我们有一个呢，就是说七不出八不归，你看了、什么叫七不出？你知道吗？七不出就是说柴油米酱这个叫七样东西，这七样东西你必须要具足，你才能够出去，不然的话是不可以出去的。就是说作为一个大丈夫要出门的时候，你家里面夫人在家中必须要具备有柴有油有米有饭有盐有酱有醋这个什么都具足了，你才能出去，不然的话家里要饿死了怎么办啊？家里没饭吃怎么办呢？那说这个叫做七不出，并不是说臭气不出，是这样七样东西必须要具足，那说家里就会安全，你一家孩子啊，你的爸爸妈妈，你的妻子儿女，他们一定要具足，你才能够出门。那什么叫把不出呢？其实把不出就是讲人要会有仁义礼智信，人要这个温良恭俭让，你有这十样东西的话，你就可以出门。如果你没有这十样东西，你不够资格做人，是吧？你不会做人，你出去干嘛？害群之马，是吧？就是说，如果你这些东西不懂的话，仁义礼智信你都不懂的话，你对人不温，没有一种温，就是讲话出来都伤害别人，没有一种温良之心啊，就是没有良心，没有良知，是吧？这个没有勤俭是吧？恭敬啊，这个让谦让是吧？让别人就谦让，有这样的心态在外面去，你是一个非常圆满的人。所以这个都是中国骨子里的文化。那这种文化到我们心里面去了，到我们心里面去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对吧？所以这些东西呢，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我们这个学佛我们在念阿弥陀佛。过去讲中国这几年呢，大家的名啊利啊色啊，让我们这个道德已经非常丧失到已经丧失到30%，他说有70%的是没有德，30%有一点德我们对父母还是有一点孝，他说很少很少了，就说这个就是说道德已经低下到3%，他说是道德最低层的。那你可以观察到道德低层是什么样子的，是什么样知道吗？我们之间，我看着你，你看着我，是带着一种反子的状态，就是说愁眉苦脸。就是说你坐汽车的时候可以看得到，你坐在汽车的时候会把包捏得紧紧的，生怕人家偷你东西，然后坐在一块怕人家挨你，这个都是什么 这个就是没有道德才会这样。就是说有道德坐在一块，就是说身体爱着身体，没有繁殖之心。现在不只是人，后半场没有钱都在繁殖别人，知道吗？人家挨了一下，你就感觉到自己人，你就保护自己的意识非常的严重，这就是道德已经出了问题。真正有道德的人在外面去想，就对别人家甚至包容，就看到对方有挤的时候会让出一个位置来让他坐，知道？不会呢，这个位置是我坐，我就不会让你坐，是吧？然后有一点让座的这种意识还要被人家说，是吧？生怕。那说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像大门紧锁，这都是没有道德的行为。就是说里面一层外面一层中间一层一三个门，是吧？三个门都上了锁，一旦扣了，这都是没有道德的。为什么会进入到这种状态？就是防小偷嘛，啊，这个人心已经的。第三个呢，片面买房子，片面的存钱，这都是没有道德的行为。为什么呢？你片面房子干，我们为什么买房子？因为怕没有房子住。为什么要存钱？怕病了没有医。为什么要养儿子？怕老了以后没有孝道。所以养儿存钱买房子，这是为了住，为了自己老了以后有人照顾，怕自己病了没有钱去治疗，其实为这件事的。那你，我问你，你现在有那么多房干嘛？难道怕没房子住？是吧？你不觉得有问题吗？是吧？他说你现在存那么多钱干嘛？你怕你病了没有医？是吧？你不觉得有问题吗？你养儿子烦恼，养儿子烦恼，就是说你现在有人他养儿子干什么？为了给自己这个什么证明面了，就是说养儿子这是烦恼，把儿子培养有力气、健康、有德就可以了。那说这家的种地也可以，你这个整体来说呢，养儿是为了烦恼的，并不是为什么事情的。所以呢，儿子并不是一定要天生的就要干什么，也就是说，但是我们现在搞错了。那说现在这种道德，是为什么中国从清朝、从宋朝以后就道德基本上往下坡走？这就是我常常讲的，就是北方的那个，这个五胡十六国的那些胡人啊，传到中国来，把那个草原文化、酒文化、那个烟草文化带进来了。就是这种在酒文化，在宋朝以前没有烟，知道吗？那烟酒都是不存在的。那说到后来那个酒文化，就是可能以前有，特别是烟啊是没有的。还有这个喝茶文化，是中国盛朝以前人人喝茶，人人喝茶就是家家户户喝茶是平常的事情。现在不是，现在呢，那喝茶的话很难的。现在喝茶变成一个非常这个要消费的，就说我泡一杯茶要多少钱？要50块，是吧？很多人到寺庙，我给你泡一杯茶，你要到了茶楼里去喝茶。要到茶楼里喝茶，你泡一杯白茶，我一二年白茶那个很贵的，泡一杯的话最起码要50块，那就要100块。但是呢，在我这喝茶一分钱都不要。但是盛老师的喝茶是平常之事啊，他在那个时候煮茶跟现在煮茶不一样了。以前煮茶不是这种小杯，它就是一个大锅煮，知道吗？在北方的煮茶沱茶，它是用锅煮啊，篓子，然后我舀茶喝。但是现在就是喝酒，把茶用酒代茶，这个就是酒文化到中国来以后呢，中国就慢慢的就变成清朝以后的人就糊涂了。清朝特别是清朝那个元兵跟这个清兵到了中国以后的话，中国人慢慢就变了，就变质了。所以我们这个习近平呢要恢复中国的这个梦想了，叫什么啊？这个什么梦呢？啊，中国梦。其实中国梦是盛唐，或者是盛唐中国梦，只有盛朝、唐朝、汉啊，那个时候的梦才是真正的中国。我说现在根本没有中国，现在都是草原上的生活啊！我抓到你就要杀，我抓到你就要恨。我抓到你，我就要把你的钱抢到我荷包里来，这就是草原文化。什么叫草原文化，知道吗？草原文化就是看了好多养子，要吃饭的时候就杀一只，要吃的时候就杀一只，这个叫做草原文化。汉，我们汉文化是什么文化？汉文化是 打一个大仓库，做了两只藏在里面，然后慢慢吃。这就是我们汉人文化。草原文化就看了好多养子，来一只杀一只，杀一只来一只杀一只，他们就是的。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是存很多钱，并且有好多粮食，但是我们的精神已经被他侵害了。我们的精神都是草原文化，我们的生活呢，存钱、买房子，然后这个都是汉文化，知道吗？所以汉文化我们在生活中可以看得到。草原文化从我精神上看得到，它就是孙楼文化，也就是说，你发现你自己，只要讲到利益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仇人；只要没有利益的时候，我们俩就是朋友，知道吗？我俩没有利益，我俩是朋友；一天我俩有利益了。我俩监督你，你监督我。写的一个男孩子，我说你们谈恋爱怎么谈啊？谈恋爱怎么谈、啊？就是说一个人一手上拿着枪，你对着我，我对着你，然后这边说我俩谈恋爱，这边我要防着你，就互相防。我的财产，我的房子到你名字写谁？就那女孩子还没到他家里去，就房子就必须要是他的名字。这呢，现在不行了，我告诉你，谁的就是谁的，你这样的。已经不符合法律了，也就是说，这个我们学佛的人要改变一下，不要把这个草原上的这文盲文化带过来了。我们要把圣朝、唐朝这个过去的汉文化来讲，就是说，在中国的时候，梁武帝、孝文帝、梁武帝。那么说他这个对佛教的这个影响也很大。孝文帝当时南北朝的时候北魏嘛，这个南朝跟北魏，南朝是梁，然后说他这个一代里面就是梁武帝对佛教的贡献是很大的。梁武帝叫智棍大师，当时真的很出名在南京。他说北魏呢，在像圣山少林寺，这个达摩大师当时在北魏孝文帝，他说当时他对佛教的这个贡献还是很大的。他说这个整体来说的话，这个我们要了解佛教它是尊师尊道啊。所以在这个世的时候，佛陀很多地方都讲到这个对于这个对这个尊师尊道的这种意识非常，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要介绍的一个什么师父呢？叫做道安法师道安法师他是东晋时代的东晋时代就是西晋，东晋了，西晋。他说东晋一般我们统称叫东晋，其实东晋的时代是分成是吧？这个南北就是东晋、西晋在北面，在这个北方呢，被这些孙楼这些五胡十六国把它灭的差不多了后来就是撤里边了，就升到南边。南边就是淮南以北，淮南就是不是长江以南，知道吗？是淮河以南，淮河以南都是东晋。东晋时代，然后东晋时代，他说那个时候呢，他是就是半边江山了。但是呢，这个他想把这个统一中国，但是呢，他安于这就比较弱的状态，也打不过这个五胡十六国，所以在东晋的时候，南边是安于的状态。那说这个时候，这个晋朝的这种东晋，就是说北方五胡十六国在历史上只能够在学历史的时候才知道五胡十六国，但是排列的时候是没有的。这是讲南北朝，前面是东晋、西晋乃至于呢，再往前面走的话就是三国，再往上面走就是汉，是吧？东汉、西汉所以我们在东汉佛教传到中国， 是吧？东汉就是北马氏，西汉啊、西汉还在前面啊。所以呢，到后面这个五胡十六国的时候，他就道安法师，而道安法师并不在河，并不在淮河的南面，他不在邓京，他在哪里呢？在五胡十六国，在五胡十六国就是北方，北方的一带。我在北方，在你要说在西安那一带，河北那一带，啊，在这个后来到南阳，就是到了南阳以后就，他去到了东晋来，啊，到东晋这边来了。因为当时南阳，你像湖北荆州这一块，都还去是东晋管，东晋是东晋这边的，而往这个西安、长安那边，他去是姚秦，啊，这个余光。姚秦，你看，然后往这个河南，往这个北京，往这个这边走呢，去是这个五什么叫五胡十六国？就是说很多的，我们家过去有一个叫胡说八道，胡说八道，就是为什么世界还有一个胡说八道？胡说就是胡人说，胡人说八正道叫胡说八道。就是我们很多人把胡说八道是贬义词，其实胡说八道，那为什么又胡说八道呢？因为当时五胡十六国在清汉人的时候，当时他比较凶啊，非常厉害的，他拿那个刀弯刀，草原的弯刀好快的，他杀人很厉啊。那说这个匈奴很都是很厉害的，刀也非常快啊，这个很凶嘛。他说但是呢，他把汉人统治了以后呢，没办法治理，他因为汉人他有文化，有孔子老子的文化，他没办法治理，他怎么办呢？他又不懂得中国孔子文化老子文化，他不懂啊。这个时候他更富，因为他那边呢又跟印度那边比较接触，像甘肃啊，再往上面走新疆，往了北面，他说那边佛教比较兴旺，就是说这个印度过来从河西周南，从四条路，很多的这个印度僧，就是印度的出家人，从四条支路这边进来。那当时在那个时候，就有很多的圣僧就可以从天上飞来飞去的圣僧，是有神通的，啊，到中国来弘扬。但是认为之后叫异僧，什么异僧？就是飞来飞去的异，就比较很有神通的这个异僧。就是说到中国来，中国就感觉到中国把他称为叫义生。他说但是他为了统理中国，教化中国的汉人呢，他就会这个请这个出家人用这个佛法，把佛法翻译成中国汉文，用这个佛法来教化我们这个汉人。所以呢，我们佛法到中国，他说要感谢五胡十六国，如果没有这个胡人呢，佛法是很难传到中国的。因为北面当时的佛教基本上在北方，而是北方的佛教很多的翻译家到中国来，你像这个浮屠啊，还有那个发珠兰，还有那个叫什么，很多很多的这些印度的出家人，当时道安法师还跟了几个印度出家人成为同学，还带了很多的弟子300余人。他说他们400多人一直游行，从山西啊到河南啦、啊、然后一直到南阳，一直到长安，然后这他游来游出的有400人游来游出的。所以那个时候出家人也非常多，非常的多。在进入南北朝的时候，因为登晋灭了以后就进入南北朝，到南北朝的时候几乎到处看到出家人，看到出家人，那就也就是说中国只有还不上2亿人，只有1亿多人，那我说上面就有2亿出家人，啊不，有400万出家人。所以在特别是因为当时中国在特别是南边出现什么样的气候呢？就是说在北面，特别是南边登晋时代的那些人呢，都是现在讲的叫宗法，就是宗法。那说宗法跟这个太子，就像中国的太子般或尊法，他是管理这个政治， 比较多。那很多的名人有才的人呢都用不上的，就是一般你没有后台根本就当不了官的。所以像陶渊明啊，这个霍元大师啊，这些人都是在那个年代的人，那说家里都是比较很不是什么很富裕，没什么后台，但是呢他们就是走向那时候流行出家，知道吗？流行修道，不像现在那个，现在流行什么？现在流行金钱是吧，名利啊，流行小商，流行什么的。那过去流行的是出家修道，知道吗？你就说杜林寺过去那个杜林寺做了1000多人啊，僧俗两道1000多人。那后面杜林寺后面山上有一个叫做这个人堂，他说在杜林寺往上面走了一块人堂，那里很多的这个狮驼马的那个房子啊，都是一些这个隐士啊，隐士会琴棋书画的这些隐士啊住在里面，他也不出家，但是呢他会修道，知道。所以在道安法师那个手上的时候，有很多跟道安法师非常好的隐士，并且那些隐士呢有的都还有神通啊，还有神通。你要说跟道安法师在一起的一个人，他能够非常了不起了，就是说有人还有一些当时道安法师在这个南阳的时候，在南阳的时候，那个叫做姚琴嘛，是吧？苻坚了，苻坚啊，那个时候苻坚把这个要抢这个两个人，还叫一个半人，他我带了多少兵要去攻打南阳？他说目的呢要多两个人，要多一个半人，其中一个人呢就是道安法师，还有半个人叫西居士。西隐士，那说非常有名气，他跟朝廷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他在那个时候，道安法师是很聪明的，所以整体来说呢，就是那个时候出家人也很不简单，经过，因为道安法师当时出家呢才12岁，他出生的时候就可以备战，就是说，你讲。你给一本书给他，他只要读一两遍就可以背诵得下来啊，非常的有名气。所以为什么要讲这个呢？最重要的是讲的是尊师啊，尊师要尊师尊道啊。就说这个道安法师是12岁出家，天生称利啊，称名。但是他有一个呢，外貌非常丑陋，长得非常难看啊。我看到这里面有好多的大德相貌都长得很难看，就是很难看的人呢可能会好一点，长得太好看了就被居士给包围了啊，居士是，所以这个很，他这个因为他在寺庙里面这个坐着嘛，就坐了3年，坐了3年呢，就是说不被他就3年都师父，他不向师父问话了，就是说他在庙里面打工3年，做事3年，不向师父问一句话，不向师父求一句道，他说一直对师父就是奉献供养，然后在庙里干活做事。他说到3年以后呢非常的勤劳啊，并且呢没有对师父有半点怨言，不像我们要有一点才能的话看师父不尊师我心里就有意见了。我这个呢他3年没有对师父有半点丝毫这个就说脸呢好像是愁眉啊，这个不好的这个颜色。他说对师父3年之内对师父都是温师，温就是比较温和比较温和的这样给师父的这个温和的这个颜色没有一点呢是看了不开心，这样不像你们动不动给师父眼色看。他说少儿不尊师你的话，你感觉到师父不尊师你他说也不觉得他是师父，不管对哪个好不好他也不会去跟人家辨别所以这样的人，所以就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这个我们在修道的时候对师父要这个100%的一轮 这个信任啊非常重要。但是他跟师父在一起的话，师父这个师父并不是佛陀，是另外一个师父。但是他后来他这个向师父求的时候，师父就随意给他拿了一本书，这叫变异经啊，变异经。他说一转有5000多个字，所以那个道安法师呢把那部经典拿过去在田饭里面，他干活边做事，哎，在田埂上休息一下来看一看，把5000字一下就看完了啊。我们讲课一堂课下来有10000字啊，所以那5000字啊应该也不算是很多，但是他一下就背下来了。后来安大师呢晚上就把这本书就送还给师父，哎，师父他说你就看完了啊，他看我了啊，看完了他还背上一遍，他感觉到这个师父这个徒弟啊，这个对他上就产生好感嘛。后来又拿了一本书，大概10000多字有一本书。哎，这本书叫什么书啊？拿了一叫聚光明经啊，有10000多字拿给他。然后拿给他以后呢，他晚上又送回来了，师父就怀疑他，他说你真的看到了没有啊？后来让他去背啊，果然就背下来了。所以他马上就对他升起这个信心出来嘛。因为后来这个师父圆寂以后的话啊，他就亲近这个佛陀。佛陀是当时的出家人，他是随师学，因为当时道教佛教是随顺道教的，因为道教姓张的就姓张，姓王就姓王，就是你像王纯仁啊，王纯阳，王纯阳的师父肯定姓王，所以王纯阳。所以呢，他是要姓张就叫张纯阳。所以呢，他是跟师父姓，所以佛教的出家也是跟师姓，跟师父姓，他没有姓史，姓史是道安法师后来讲，后来按照经典上面，这个我们在那个菩萨戒里面也可以看到，也是释啊。所以就像大海就流，就是大海所有江水归于大海啊，所以呢这个所有佛子啊都应该归于史，就是姓统称为史。所以所有的出家叫史什么史什么，就是道安法师手上出来的。那道安法师那个时候就非常重视戒律啊，有了那个时候已经都有了这个中国的这个规矩，以及道安法师手上已经编辑了一点点，但是没有完成。那说真正完成的是淮海，就是我们的百丈啊，按以道安法师这个基础上才建立了后来的百丈清规。其实百丈清规在以前的话已经有了，就像我们孔子一样，孔子讲仁义礼智信呐，讲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些学。那说在孔子以前就有了，因为孔子他是一个图书馆，一个常常看书的一个什么使者，他说天天在纠结一些书，后来把这个古人的这些规矩啊，这个很多东西把它集在一起，形成了孔子这个学派。其实孔子不是他一个人创造的，前面有很多人，只是说以他为代表而已。我们这个百丈清规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他是前面有很多人集中到百丈的时候呢，我们认为是百丈清规，其实不是的，其实前面有很多人编辑到他手上，在他身上产生了一个圆满。所以道安法师后来这个讲经说法的时候，因为他这个后来跟着佛陀学了很多，佛陀法师圆寂以后，后来这个百方这个讲的就是说师虎啊死了以后，这个他的一个孙子叫做师真，然后带兵来打仗，北方产生大乱，因为他后来以后他就离开了，好像是河北叫叫什么地方，后来就离开了地方以后到了山西，在山西受了慧远大师还有慧慈大师，后来出家以后带了3-4辈人又往南移到河南，因为从南了以后到南阳，到南阳以后呢，这个又到了这个到了长安，到了长安一个叫什么五纯寺叫什么寺庙，是被这个苻坚所扶出来。 因为他打仗打去的，得了这两个人，一个半人，所以叫那个辆红马。后来他又回到南阳，他说回到南阳寺庙了以后，讲经说法的时候，他产生就是说，当时的经典不像我们鸠摩罗什这样的翻译经典，当时经典是按照中国的这个翻译模式，所以呢，这个很多的这个胡人翻译的经典，翻译了以后的话就走了，这个经典是谁翻译都不知道，啊，也没有翻译的人，也没有翻译的史，也没有翻译的地方，都不知道。后来呢，这个道安法师在讲经的时候，有时候他里面翻译的意思啊，有时候自己呢感觉到很糊涂，就是说就是比较断节比较重，所以呢他没办法去讲，就经典讲不下去。讲不下去的时候就念一念就结束了，他感觉到这个经典有很多问题，后来他强烈的要记住这个经典的翻译人，所以呢现在看经的时候前面一定说啊，玄奘法师啊，或者是般若法师啊，或者是某某法师某某法师啊，这个编译的经典都是道安法师编辑出来的。那说道安法师跟这个鸠摩罗什的关系，鸠摩罗什当时道安法师早就听说一个鸠摩罗什，想去见他。而鸠摩罗什呢，常常在甘肃在往上面走西，快到新疆那个地方。那说就知道有一个道安法师，他认为叫东方圣人，所以他常常向东方礼拜道安法师。所以道安法师当时在中国是非常非常的有名气的，啊。所以呢，这个道安法师呢就想。他说想见这个鸠摩罗什，结果呢还没见到鸠摩罗什他就去世了，对吧？但是鸠摩罗什到53岁是50几岁才到了长安，啊，就才知道啊，这个道安法师已经去世很多年了。他说道安法师手下有很多的弟子，比例来讲慧远大师啊，包括慧慈大师啊，还有我们道生大师啊，还有很多很多的法师。他说但是道安法师就教化了很多的大弟子，然后呢分批他到南方东方北方西方到处去弘法，其中派慧远大师准备到南方，但是南方到罗浮沙，但是慧远大师就训成，因为他跟这个道安法师亲近了40-50年，这样40-50年40多年是多少年，然后呢他到50多岁才离开道安法师嘛，然后到这边过来。但是过了江以后到了东林寺，在东林寺去看他的师兄叫慧远大师，然后看到慧远大师觉得庐山可以安住，就不想走了，后来就迷到罗浮山去了，就在庐山就停下来了。在庐山停下来就建立当时东林寺叫轮泉精舍啊，不叫东林寺，后来是皇帝赐为东林寺。那为什么叫东林寺呢？是西林之东，西林之东为东林寺。那为什么叫西林寺呢？是庐山之西，是吧？庐山之西叫西林寺，西林寺比东林寺要早7年。他说这里面一个慧云大师，他也是道安法师的弟子，因为慧云大师是慧远大师的师兄，他来看师兄。当时庐山这一块呢是老虎出没的地方，根本没有人。那说从南昌往上面走，他是坐马车经过东林寺到贴府寺，然后从太平宫到九江这么一条路，从东林寺门口上去。我出家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官道，虽然那官道还在，后来现在已经没有了，都是狮头那个妈妈过去的，骑马过去的。他说在往东林寺上面走呢，有强盗出没的地方，有老虎出没的地方，过去是没有村庄。我东林寺下面一个双塔这些地方是东林寺的原帖。当时慧远大师非常有名，这个皇帝会赐房子给他，所以呢周围的很多的原帖呢都是东林寺的这个原帖。然后呢东林街叫雁门街里面很多的村庄，那个雁门街，那为什么要雁门街？雁门街是山西雁门市的一个雁门街，他为了把他妈妈接过来，就造了一个雁门街，把他妈妈接过来，结果他妈妈住了几天，还是走了。所以这个雁门街住的是什么人呢？住的是东林寺的佃户，专程给东林寺干活的，叫种田的。就是说那时候好多 好多老百姓呢是给寺庙里面做佃户的，寺庙的穿庙的庙里养出他的，他专门给庙做事的啊。就是说那个时候出寺庙是有财产的，就是说到处你看我们这个宝那以前那个叫什么寺庙，他有很多的财产在杭州，他没出嫁到杭州去收租，就是他有很多粮食，有很多这个田地啊。所以那个时候这个也有好处也有坏处，也有很多的弊病。整体来说，这个佛教在中国的生成也经过了很多的这个风波邪雨，就是说受过很多的磨难。那么说佛教到了今天这么兴旺了，是我们很多的走师不懈的努力才能够让佛教今天有这么殊胜。所以我们看佛经的时候，你要了解这个佛经这样完整的流传到现在，都是走师们他的精心努力。所以我们看书的时候学佛啊，其实你不要去找那个什么稀奇一些比较奇怪的一些出家人，找书就可以了。因为佛法到现在基本上已经非常圆满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现在可以说佛法在盛唐年代。现在像我们这样的现况，没有战事啊，不胜冷兵器的这个年代，国家保护这么安全，那说在那个朝代都是没有的。如果这个朝代你不会修行，那这是很愚蠢了，是吧？所以这个时代你看看，没有战争，你什么学都可以，是吧？没有人干扰你啊。所以呢就是说现在找一些善知识然后学法，我们认为是有大把的机会，就怕你没有政治正见啊。那么说我们要多学多看这些走师的书籍，不要去寻找某一个人，以书为重，就是说以走师为重，以佛经为重，离开走师离开佛经，尽量的不要去学，就这样。南无阿弥陀佛。